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也谢谢教会特别为我们青年预备一个这样的主日，因为我们发觉这世代的青年跟我们成人还有甚至是老年人或是儿童，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连结，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日除了让我们会分享很多关于这世代青年所遇到的一些挑战，甚至是有点像革命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整个青年牧区文化，那都会在这边来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那也祝福我们在这边今天真的是在主里面一起同心合一的敬拜。刚刚我在这边看他们全部站在上面的时候，我就真的好感动，然后就哭了好几次，就觉得真的在神面前这样子，人多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所以其他牧区改天也可以来上来这边一起来敬拜，好不好？感谢主，邀请大家。好。今天是青年主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年的3月29号，下个星期五，3月29号，是一个节日，但这个节日时常被忽略，叫什么节？青年节，对不对？那这个青年节为什么一直被忽略呢？因为首先它没有被放假，没有放假就没人记得，加上历史有点久远了，谁知道青年节在纪念什么，对不对？有人听过黄花岗72烈士吗？还有人听？对，这比人历史程度比青年好一点。对，我们的青年还在学习当中，所以黄花岗72烈士对他们来讲太遥远了。对，这个起义是在武昌起义，也就是说成功的建立中华民国之前的倒数第十个那个起义，而是一个战略非常惨烈的一个起义，其实死亡人数远超过72个，但是我们用这72个来做代表，因为当时的牺牲的革命军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有位叫林觉民的，大家有听过吗？他知道他去参加这次起义，他就不再回来了，就跟他的太太写了一封什么与妻诀别书，真的是很可歌可泣，因为他们必须知道说他们为了这个建造中华民国的意向，他们必须付上一个生命的代价。当时为了要这样子做，以至于我们现在在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纪念这个日子？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子，真的是他们付上代价的成果，我们才可以在这边享受。然而我今天并不是要来谈这个历史，也不是谈政治，但是我想说这个青年节跟我们这个世代青年连结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到底有没有什么连结呢？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共通点的一个地方，叫做革命什么尚未成功，因为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原本是谁说的？国父说的，我把它换成耶稣的像，因为我发现基督信仰有革命的精神在哪里？耶稣来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他降世为人，他在婴孩的央视出生长大，30岁出来传讲上帝的国，重点是那个国他要建造的是谁的国？上帝的国。他说上帝的国要降临了，要降临了，还招聚了一批门徒，然后结果他在33岁就捐躯了，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三天后怎么样？复活了，破除了罪恶权势，不但破除，而且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他拿到新的权柄，而且是全世界全宇宙的都在他的手上。请问这是不是革命？跟你旁边说，这就是革命。这不是革命，那什么是革命？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是没有动刀也没有动枪，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看到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还没有感觉得到，哦，对啊，耶稣这样子做了，他牺牲自己，可是还没有降临。但是这个革命就是还没什么成功，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这革命会不会成功？大家有没有信心？谁说的？上帝说的，透过圣经告诉你的，对不对？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它的结局是很糟糕吗？没有，对不对？ 他的结局是新天新地要怎么样被建立了，阿们。神的国要真正的到那个时候才显现完全的，可是谁要来努力？就是我们啊，同志是谁啊？就是指你跟我，所以我们都是革命军的一份子，同意吗？你是的，真的你是的。我们要记住神国101这个概念，就是神的国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已而未然，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好像你盖房子，你有一个动土的仪式，可是砖跟瓦都还没有摆上去，对不对？那耶稣他就是首先做了这个动土的仪式，他知道神的国必须要设立在这个地上，可是我们要把一砖一瓦把它摆上去，神的国才会一个一个的真正的降临。所以说彼得，我忘记是哪一个，他说我们是神的什么一块一块成为主的什么灵宫，对不对？我们是他的活石，我们要建造在神的国度上。所以真的我们要厘清这个概念，就是神的国已经绝对会成功的，绝对会建造的，但是谁要努力？就是我们。可是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浩文传道，为什么神不能够一次就把国度就建造完成呢？请问神可不可以？他绝对可以，他只要动一下手指就是完成了新天新地。可是这样子有符合他心意吗？为什么没有？这样不是很简单吗？这样不是很容易吗？请问如果你突然享受有一栋大房子，可是你没有经过努力得到，你会珍惜那个房子吗？你会珍惜你得到的东西吗？不会，对不对？神他的心意是他要找的是一群得胜者，阿们。什么是得胜者？就好像你今天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你不是只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而已，你有资格已经很不错了。就好像你受洗，你已经有这个资格，你已经可以有经过天国的门票了，但是你在比赛当中你不会只想拿一个参加奖，对不对？你有说你去参加100公尺比赛，然后说哦，那我拿个参加奖就好。你会想要做什么？你想要跑最快，然后全力的冲刺，冲到终点，最好是冠军金牌，对不对？你最好是站在上面，哇，备受尊荣。神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跟我就是这样的人，阿们吗？启示录也说到，我们是得胜者的数目要到满足的时候，神的国就要真的完全呈现了。所以我们绝对是得胜者的。所以如何成为得胜者？跟你旁边说，要经过考验。真金不怕火炼，钻石是不是要经过琢磨？阿们。所以在神国的革命当中，神的心意是从人们找到一群为神国摆上，但是你不见得说好像是牺牲为主殉道，但是你绝对要付上代价，同意吗？同意齁，没有同意。 OK， 你一定要接受这样的考验。让我们竖起我们大拇指，对着我们自己说好不好？来，大拇指给我一下，对着我们自己说，说我是搞革命的，然后再用外省的腔调说，爱是搞革命的。 OK， 好，真的啦，我不是在开玩笑来讲，但是就对，你知道那种口气讲的就比较像，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基督徒你是属灵的什么革命军，就好像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来说，我们请念好吗？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亲兵，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感谢主。如果连保罗都对提摩太说，儿子啊，我们下一代青年啊，起来当兵吧，你要跟我一同受苦，听到受苦好像很不舒服，去当兵容不容易？现在好像很容易啊，对不对？以前的日子哇，很苦啊，还要被操啊，还要被就是训练啊，这样子。可是他就说，为了我们要成为在恩典上要怎么样刚强起来，才能够见证，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这边不是要标榜说只有青年人才能打美好的仗， 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情况说，在生理的状况当中，青年是不是在活动力、热情、冲劲，还有一堆的荷尔蒙，对不对？他们在的人生的阶段当中，是不是最高的那一刻？是，18到30几岁，是他们最有活力、最有冲劲的那一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承认。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老年人或是成人觉得自己不行吧。就像这么说，我想说，我对于怎么定义青年、成年、老年，从来不是用年龄。为什么？约书亚记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看啊，现今我几岁？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是谁说的？是约书亚吗？不是，是他的好朋友说的，加勒说的。加勒有专一的心智，一直被神提起说要像他一样的来跟从他。加勒说，你看他40几岁出去，到了85岁，大概过了40几年，他居然可以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说，我当时如何，现在也如何。有人过了40几年还可以这样说吗？很少人，对不对？对，我想说的是，在座的有没有85岁的？好，所以你有没有资格说你是青年？感谢主，要很有信心的说，你是不是青年？真的啦，人生70才开始嘛，对不对？这边有没有70的？好啦，开玩笑，我想说的是，我从来不去这样界定说，哦，你一定到什么年纪才是成人，然后老人。85岁你还是可以当个青年，你有资格的，因为在这场革命当中，无论你要说你是什么年纪都无所谓。我们有个目标，就是推翻谁的政府？小英吗？不是，习近平吗？金正恩吗？川普吗？都不是。推翻谁？撒旦，对不对？撒先生的政府迟早有天要垮台的，阿们。但是要靠着谁啊？不是只有我，是大家。我们要建立神的国，是全民皆兵的，阿们吗？但特别是我今天讲到，是因为是青年人，青年人在神国的革命当中是核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成先又启后的一个位置上。那这个在对我们的这个时代青年是很面临挑战的。有一句话说，时代创造，青年也创造。感谢主，还有人听过这句话。从去年我到教会接手青年，刚好差不多快一年。我的牧区是从13岁到33岁，还有43岁。你知道吗？我在这么大的范围当中，我问我自己，我认识这世代青年吗？我认识这些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这些同学吗？这边有没有七年级的？有吧，一定有吧。八年级，诶，怎么那么少？诶，不要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九年级，哦，九年级是没听到的。OK， 好，九年级有啦，我有看到几位。我相信，我都觉得说，我到底认不认识他们？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考验，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你对七八年级的文化用语或是一些文化，看你有没有有很深入的稍微知道一下。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文化哈。
哇、哦，超棒的，
少盖了，
要不要跟俺去压马路啊？
喂，
你嘛帮帮忙，你 LKK 哦，这样讲话一点都不 hit 啊！现在最拉风的讲法是血拼，
这大概20年前的说法，
这是一定要的啦。
哎，不要开我汽水哦。
你很邪恶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喜欢吗？
爸爸买给你。
真羡慕你哎，每天在家当英英美代子啊。
好，九年代九年级的
报道还有网络文章都在探讨九年级生用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来猜这些用语的意思。八年级生看九年级生的用语。塑胶，这应该是被转化成动词。
有人知道塑胶是什么吗？
完蛋了，我第一个就卡关了，我后面怎么办？你这个人很不讲道理，是这样吗？
就是你当我是假的，你当我没看到，你当我空气的意思。
为什么要用塑胶？应该不止塑胶这个词吧？哦，2486，
轮到二十八六吗？
天啊，我觉得九年级生看这个影片，会觉得现在你们这些老扣狗到底在干嘛？不要这样好不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语言呐、啊。不行，这个我不行，我完全没有答案。二四八六，然后他们都是双数。二四波勒，阿斯波勒，阿萨布鲁吗？阿萨布鲁吗？阿萨布鲁吗？是吗？是吗？是吗？有一个讲法是阿萨布鲁，而且我平常也蛮常讲的。阿斯巴拉，
傻的样子，不入流的意思，跟阿萨布鲁很像。
那是一样吧？是阿萨布鲁啊，那就是阿萨布鲁。他叫我天才，我应该有这个年轻的脑袋，你知道的。Come on。接下来是什么？旋转。
你知道旋转吗？
把人家滑掉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还是重整那个不是长这样子吗？也是旋转的感觉啊。它是那个 loading 也是旋转啊，是吗？不要迂回，讲话不要绕圈，这样子吗？是这样吗？说话反复，周旋
推脱，反复。
哦，这跟我刚刚讲的。也是蛮
看了已经三个了，到现在应该还没人懂，对不对？
哦，这个
很正常，很正常。
那我知道，我懂你们。
最后一个，
我懂你们。然后接下来是一拜，天地疑问的一拜，我听过这个疑问的一拜，就是你莫名其妙输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吹油门吹到底，速度很快。
骑摩托车的时候吹油门吹到底，
这个我真的不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一拜为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好，我来告诉他为什么，好不好？就是不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这世代的青年的特色，后现代主义。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就是 no reason， 没有为什么。现代人，现代跟后现代不一样哦。我们是现代的人的产物，对不对？现代产物叫做 there's a reason， 就是所有东西都有理由的。你要说哦，很棒啊，那个有理由的，可以找到。根源的可以知道为什么的，可是现在你说一拜，哇嘞，谁知道这个事情？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这个世代的回答就是没有为什么，就叫一拜啊。所以你以后看人家吹油门的时候，看到年轻人，他说：“哎，一拜不要那么多，好不好？一拜少一点，这样人家就懂了。”你知道吗？我们刚刚这样光是只是看这四个就不懂，对不对？我现在还要再看下一个，是他们的交友模式，以前跟现在交友模式很不一样。
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
可以啊，这是我的脸书。
这十年前的方式、
啊。我跟婷婷是朋友啦。请问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
可以啊，这是我的脸书。
脸书。
你给了他什么？
脸书。
哈哈。你还真是坏心呐、
啊！陌生人来搭讪就加 LINE， 点头之交加脸书，脸书不发文就是个幌子，普通朋友可以加 IG。洋葱只是以后不会再见面的肥宅。
有人知道什么叫 IG 吗？
因此给了脸书就好。
有人知道 OK 好。
但只有像小美这样跟我这么好的朋友，才可以加我的真 IG。哇，感觉好窝心，我们永远是好闺蜜哦。婷婷原来把我当成她最上级的朋友，可惜对我来说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获得我的抖音账号，而你在我心目中还没到达这个 level。
走吧。
其实我还有个真 IG 账号，只有跟我极亲密的真闺蜜才知道。小美，你还没到达这个境界呢。
哼，虽然我早就搜寻到婷婷的真 IG 了，但直接按追踪是行不通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亲自开口，亲自给我你的真 IG， 一层层攻破。
而他说活在社群平台的时代怎么样，真的很累，你知道吗？感谢主，我们的牧师还有 Facebook， 你知道吗？但 IG 就不见得有了，更何况还要在真 IG， 你知道吗？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年代跟之前十年前二十年前差太多了。今年有些牧师去参加一个青年牧者办的国事论坛聚会，后来回来分享，他们的总结只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他说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这样子是牧师哦，跟他们的牧二代完全的没有办法连结。你刚看完这些影片，你是不是开始感受到一个很大的鸿沟？有没有就掉下去？就说怎么差那么多？当然也不会说差太多，因为开始慢慢的要被弥补起来。就像我爸妈哦， 2014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爸妈还没有开始用手机，然后我爸习惯都是休息看电视。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我爸是一半时间看电视，一半时间看 iPad， 然后再看 YouTube， 然后在我妈就拿起手机那边自拍，问我说：浩文，你知道有什么 APP 可以 download 吗？都是我们慢慢教了，在4年5年大概就可以教懂他们，但他们还有很多不懂的，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青年在神国革命会遇到什么挑战？我先讲的这个挑战叫教会的挑战，我们教会也要面临新的革命了，你知道吗？这个图有点小，但是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重点是在那个1G 2G 3G 4G 5G。我们现在是几 G 的时代？没有，已经不是4G 了，已经5G 了。5G 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什么叫 5G？ 人工智慧。之前的智慧叫做电脑智慧。人脑比较聪明还是电脑？电脑吗？你确定你在讲人话 ？OK， 人脑嘛，人脑比较聪明，对不对？现在的人不是仿电脑，是仿人脑。所以你在问 Siri 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居然可以很人性化，这个叫 5G， 然后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无所不在哦，你挡都挡不住的哦，这叫 5G 的时代。然后这个 G 叫什么？有人知道就叫做 Generation， 英文叫 Generation， 就叫做一个世代，大概有十年，一个世代如果说十年的话，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大概10年前或20年前，你还会再冲洗照片。现在还有人在洗照片吗？现在存到手机，再存电脑，顶多烧成 DVD 光碟出来这样子。你不会去洗照片了，对不对？很少了，不是说没有。再来，人家送你一片 CD， 拿回去听，你有东西可以放吗？没有东西可以放，你只能说，你的手机，iTunes 有没有啊？直接下载从 MP3 听好不好？我买 CD 也不要只买一整张，我可以买几首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是已经变化成这个样子。我们1999年的时候还很多脚踏车，现在你已经看到 GoGoRo， 你已经看到无人机已经在路上到处都是。好，我们现在切换一下，从科技看到教会。我们的教会这 5G 到 5G 的时代的时候，当然这个也太小，我只是挑一些重点来说，就是但是我做了一些分类，就是教会做了什么改变。在这个50年以来，光是教会把鼓引进到教会就已经可以革命了，你知道吗？很多以前的传统教会或是其他一些传统宗派，光是把鼓带到教会叫开会，而且要开10年的会，还要很多，就是还要有人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是要你知道，光是鼓就可以发生像革命的事情。然后还有 PPT， 以前有人放过投影片吗？诗歌放投影片，现在没有了嘛，对不对？然后再来教会的文化，以前像大家庭，现在像大卖场，大型巨型的教会也越来越多了。我想说的是，教会其实变化没有说很多，这很正常，因为教会它有个本质在，所以它的变化本来就不能太多。因为那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教会有什么本质，好不好？教会的本质叫什么？第一个，彼此相爱的实践；第二个，信仰成长跟分享的原地；第三个，见证真理传扬福音的族群；第四个，圣徒相通的柔性团体。圣徒相通我再解释一下，请问我们是信几位上帝？就一位，对不对？然后可是我们有灵粮堂，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不同的宗派，我们有几间教会？一间教会，一个上帝，一间教会。当然我说的宗派那个是各种不同的方式的呈现，但是我想说的是，圣徒是相通的，我们在同样的一个信仰里面，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话，这四个教会的本质无论怎么变，1G 2G 到 5G 甚至到以后多少 NG 都没有关系，这四个本质会不会变？绝对不会变，因为这是教会本来就应该要有的本质。可是这个科技在变，人性在变，所有东西很多正在挑战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可是我们遇到很多的拦阻，像什么拦阻？同性一体是不是一个拦阻？是啊，你光是这个就可以没完没了，人家就可以不认同你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教会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凋零。你有没有听过有些教会已经开始慢慢衰的不再成长了？那可能，但我们教会不是，阿们，感谢主，我们是一个继续传福音成长教会。但是我想说的是，它有内有外的因素。第一个叫做科技化之下的人心脆弱。什么叫科技化呢？所谓3C 产品很多层出不穷，可是你挡得住吗？你挡不住。所以如果你在台上或是跟人家说，哦，对不起啊，我们都不要用3C 啦， 3C 是邪恶的产物， 3C 啊，就是 3C 有它有优点有缺点。可是如果我们只能说啊，科技化，那我们就拒绝科技化好了。教会不需要搞云端科技，教会也不需要去弄什么网络，也不需要弄 Facebook。 那你的人心就会越来越脆弱，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连接这个时代，你只是拒绝科技，那你就没有办法把科技当作是你的辅助。当然科技不是我们的上帝，阿们，但是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去传扬福音的。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科技的话，那就会让教会产生凋零的现象。再来第二个，教会本身就是内在因素，就是如果你停滞不前跟僵化这个思维。什么叫僵化思维呢？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人就会遇到一些后现代的问题。我们的青年牧区就有人问我说，谷歌可不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吃东西？如果你是父母辈的，通常就直接跟他说，吃什么东西？大家在庄严肃穆在敬拜的时候你给我吃东西，那什么样子？你会想这样回答吗？对不对？我也很想这样回答，因为我从小受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然后想这样子跟他说。可是其实我知道连圣经里面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反驳他，连耶稣在跟聚会的时候都还是吃吃喝喝的，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大家边吃东西边听他讲道的，在摩西的时代，在敬拜上帝上帝降临的时候跟长老们一起吃吃喝喝。我拿什么圣经？就连圣经都没有理由可以反驳他说不可以吃吃喝喝，那我该怎么回答？我就说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可以吗？我们要学习一个开放性的思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就是说好我立刻封杀你的问题，让你觉得啊，对，就是不可以，好吧，那你都是讲教条，你都是讲规条，你都是讲律法，那我们怎么跟这时代的青年对话？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思维叫做开放性的问题，然后你就要开放性的讨论。阿们，我在阿们的人说，因为很多人不同意，可是如果你在没有办法做开放性的讨论的话，那我们的头脑会僵化，那我们对于教会的一些看见都只能是既定的模式。所以我挑战各位，在遇到我们的青年，或是你在牧养你的青少年，或是你有下一代的时候，他们问一些很奇怪的信仰问题，你先不要扼杀他，你先也不用说完全接受他，但是你要花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一起怎么样思考看看，讨论看看，也许在思考的当中，哎，你就会得到新的答案，搞不好就会有新的模式，也不一定哦。同意吗？好，感谢主，我们在同一个思想层面上，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教会是不会凋零的。所以教会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不断的什么更新，就好像你的电脑有时候会遇到做一件事情他做不下去，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需要有什么软体需要更新，你不更新就做不了。就好像你对两性的议题的看见，你需不需要更新？更新怎么样更新？回到我刚说的开放性的问题去讨论，而不是说哦，对，同性恋就是不好，直接 out， 直接不讲，直接封杀，那同性恋的人要怎么来教会聚会呢？所以再说一次，开放性的就是现在教会最需要的，就是 update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以至于教会会走在一个 不会凋零的一个层面。这是教会的革命，现代青年遇到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还有问题。再来第二个，我讲到的是两代合一的革命。哇，这讲起来就很多了。你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紧绷？因为你刚刚说的啊，我的小孩在用 IG 哦，那个社群媒体我都不知道耶。可是小孩用得开开心心的，偷偷在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跟他对话，对不对？那可是我想说的，两代合一的革命还有更多的，特别是在心灵层面的。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很多可能家庭很破碎的，或是家里面不完整的，或是甚至你甚至在一个完整家庭里面，你跟你的家人相处还是有很多的冲撞的。好，那今天我邀请我们青年牧区的维廉来分享这个事实，他如何跟他妈的一个冲突里面学习到一个被移植。感谢主。好，
我要内心。对，好的，那早安，我是维廉。我先调查一下有没有认识我妈妈的人，请勇敢的举手。 OK， 好，请你们放下。好，我不会讲她坏话，大家放心。好的，也许你们已经有些人认识我了，那我刚刚是想要调查一下有没有人不认识我啦，看来是很多啦，所以呢我要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然后跟你们来说一下我跟我妈妈这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好，这是我基本的家庭成员，基本上就是三位女孩。那今天我要讲的主角呢，就是在下本人跟我的妈妈，那左边是我的姐姐。那我的姐姐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差八岁，然后我跟她同个妈妈不同个爸爸，然后在我高中已经几乎是要出去念书的时候她才回来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们并没有一起长大。然后我的妈妈呢是个怎么样，我们家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的父母并没有结婚，我是一个私生女。那我记得大概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很亲的表妹，她就用童言童语跟我说，姐你妈是人家小老婆耶。然后呢那时候我三四年级，对，然后可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当我妹妹在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很 peace， 我说哦对啊怎么样，然后我就走了。所以我在三四年级以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怎么知道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好，总之就是这样。好，那基本上我就是妈妈带大的，因为爸爸并没有离开他原本的家庭，那他很少回来，那他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呢，反正也很奇怪，我跟爸爸非常陌生，然后我妈妈跟我爸爸呢在一起的时间都在吵架，还会推来推去这样。好，那我的童年呢也一直在搬家当中度过，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搬那么多次，但是我的小学总之就是换了四间，所以呢理所当然我也没什么朋友，所以呢我最亲近的人就是这位我美丽的阿布。这是去年照的，我妈真的蛮漂亮的，对不对？我真的觉得很气愤，为什么她不遗传一点她的基因给我，让我的眼睛跟她一样大。哦，那一方面其实在国小国中，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那个时候的孩子就是需要父母亲，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很需要父母照顾的孩子，那也可能是因为我很小就知道我父母的关系是有一点奇怪，然后他们两个关系好像没有非常好，所以呢我也多多少少的就是感受到妈妈其实她在心境上在实际上都是辛苦的，所以基本上我跟我妈妈是一个相依为命的状态。那因为我也没朋友啊，对不对？所以我只能黏谁，我只能黏她。好，那我会跟她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妈妈是直到小学五年级我们搬来杨梅，然后有邻居跟我们传福音之后，我跟妈妈一起受洗，然后妈妈才正式跟我爸爸分手。但是在那之前，在小学五年级之前，就是我妈妈她为着她跟我爸爸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关系，其实她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呢她要追求各样的就是心灵安定的活动，所以呢我陪她上山下海的拜拜，各种逛街购物，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然后去学气功啊，然后去上心理学课程啊，等等等等等，我就是等等等这样。好，那其实我当初我也是差不多五六年级那时候信主了，所以呢我大概受洗快要二十年，我自己想起来觉得哦很恐怖。那我为什么要信主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妈妈，我想要他快乐，因为那时候他要受洗，他受洗嘛，他就问我要不要洗，我想说，你问我一定是你想要我洗啊，所以 OK 好，我配合你，我跟你一起洗，挤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见证，我现在都忘记我到底讲什么，我就跟他一起受洗。然后呢我们家呢很奇妙哦，我真的是陪我妈干尽了各种事，我妈说要盖房子我就陪她盖，然后我们家搬到杨梅之后，我妈妈现在仍然住在杨梅，我们家杨梅区境内不到几公里的地方就搬了五次家，有没有很夸张？你有在同一个区里搬那么多家吗？为了以示证明，我们搬，再搬，再搬。好，
我们家其实还蛮漂亮，对不对？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老屋翻修。我们没有被讨债，我们不是因为讨债被讨债公追杀，所以我们搬了五次，并不是，是因为我妈真的很喜欢老屋翻修。然后呢，所以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大概就是跟着我妈来来去去的去搭建她梦想中的房子。那除了搬了那么多家，布置了那么多地方，我跟你们说，我们家搬家很不简单哦。我们家搬家不是说找人来装潢啊什么什么，我妈是那种为了女儿就会开间幼稚园的那种人，她以前就真的这样做过，而且还做得很好。这个房子里面的家具，然后里面的这些装潢都是就是有大概除了师傅的专业之外，其他都是我们自己弄。那地板是我们跪在地上，然后师傅钉完我们就跪在地上擦那个特殊的漆啊什么的。所以呢，一到搬家我就会变怎样，我就变这样，整个这就是我的实况。我小时候常常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同学会说你放假都在家干嘛，哦，搬水泥啊，玩沙子啊，贴瓷砖啊，是真的。好，那像比如说到底有什么，到底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呢？就是像这个是其他另外一面是一个椅子，就是椅背。那水泥师傅只会做直角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想要有一种地中海风格那种圆圆的手感，你就要怎么样？趁师傅做完走了，他不会再要求你要直角的时候，快干的时候，你就要手去给他拍一拍。所以整个人就是很脏。好，那我跟我妈很亲密，我从小就跟我妈睡同一张床，睡到什么时候呢？我现在自己想要觉得，哦，我以后绝对不要我小孩这样。我跟她睡到我高中毕业。正式搬开家里，而且怎么睡，我会抱着他的手睡，就是他的一只手臂永远都在我的怀里。他只要去上厕所啊，然后去起床啊，干什么，他只要手抽开我就会醒来，所以我真的很黏他。然后据我有记忆来呢，我跟我妈妈出去买菜，我就没让他提过菜。然后自从我会开车，虽然我想他心中应该蛮紧张，但自从我会开车，车都是我开。然后呢，我出门一定是我载他，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听出来，其实我很在乎他，然后我们也非常的亲近。然后我妈啊，她想要当农夫，对不对？然后我就去砍竹子。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黄丽媛跟罗文聪 ，OK。所以当我的朋友真的蛮可怜的，我就要各种的很劳碌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跟我妈非常的亲密，非常的亲近。可是呢，我们的过程虽然亲归亲啊，所以我的汉操很好，就是这样。好，经过多年的训练，好，亲归亲，我对我妈妈是常常的暴怒，而且我可以不分场合、时间、地点、成员的跟她发脾气。然后通常呢，吵到一个急促的时候，后来就是啪啪两巴掌。我妈长得很有气质，对不对？但是她教训我的方式就是两巴掌。但感谢主，她已经信主，她现在不会揍我了。哈，好，然后呢，两巴掌之后呢，就不欢而散。我肺活量不是很小，大家应该也知道，所以我在我生气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好好的对他温柔的讲话，小声的讲话呢？所以呢，在每一次那个激烈的争吵之后，其实我都很后悔，我也很自责，我也很羞愧，我觉得我妈妈那么辛苦，我这样其实是很伤害她。但是在那个愤怒里面，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也认为我是一个失败的孩子。所以这样子，在这种又亲密，然后呢又很多争执的这样的反复的循环，其实从我幼稚园我有记忆来就一直存在。然后当我二十几岁我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变成我们半年其实不会见到一次面，没有事情我是不会主动回家的。他打电话也常常找不到我，我不太喜欢接他的电话，他的简讯我放很久才会开。然后他的未接来电啊，我想说如果你很急你就会再传简讯再打三遍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放着。然后呢，我就忽略很多关于他的事情。那因为那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搬家啊各种，然后妈妈一个人。那当他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会回家，当他真的提出具体要求我会回家，可是我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比如说 OK 你跟我约两点，那我今天我想要晚餐自己吃，我就是不想跟你吃，所以 OK 好，跟你约两点好吧，那我就到四点，两点到四点是你的时间，我回到家之后我就只做这个时间的事情。好，如果你两点我人已经到了你还迟到，我马上迟到，好，然后呢，那我不管你，我四点还是会照着我的计划离开。我想要帮他，但是我又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痛苦，我会照我计划的时间任务结束我就会闪人。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我觉得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啊，而且我长大我有自己的生活，我独立是很正常的，这没什么不对。直到去年我去灵神就读神学院，我觉得神对传道人真的是非常严格。好，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呢，神其实就光照我里面这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刚刚我讲的那些东西在我被神光照之前我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在我小时候我的心里，神就提醒我说，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声音是，我觉得我要让我妈妈开心，我不能做拖油瓶。 所以有很多我不想做的事，我不想去的地方，我不讲我也不会选择讲，我也没办法拒绝他的要求。我想要帮助我的妈妈，但是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小了，我没有能力。我想好好的爱她，但是我对她的感情又非常非常的纠结。我既不能承认，也没有办法面对，其实我的家庭并没有给我一个好的环境。我说的好的环境不是你有东西吃，有学可以上，其实我算幸福，跟一些人比起来，因为我这一生真的是没有什么物质上的缺乏。但是它就不是神造的家庭的样式。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单亲啊，很多人也都是非婚生子女，所以这件事就正常了吗？这件事就对了吗？我跟各位说，那不是正确的，因为那不是神给的，他就不会是对的。但是因为我很爱他们，我没有办法承认我的父母不够好，我没有办法承认我的养育环境不够好，所以我一直隐藏这些我不能诉说的无奈，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甘心乐意有能力去爱的女儿。你知道在那个孩子在国中国小阶段，其实我们很需要父母引导我们能够分辨，能够诉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意志。但是我看着我的父母很困难，我看着我的母亲很困难，我也就决定要背负他们的重担，只是我不知道，我把让妈妈开心这件事情变成我的责任。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办法表达我自己，我都说不出口我的难过跟失望，但是我就要活生生的把这些因为我家庭失能的种种的这些东西吞进我的肚子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帮我，就是我要越过那个感受，我要越过一切会让我觉得痛苦的事情。所以我的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感觉就被我忽略，因此我对负面情绪的表达很像三岁小孩。三岁小孩就是他很生气的时候啊，他就给你怎么样，大哭大叫。我生气起来就是这样，我会忍耐，可是别人不知道我在忍耐，然后我忍耐到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嘣，有没有像三岁小孩？小孩就这样啊，哭闹跟大声，然后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的负面表达情绪是非常不成熟的。你知道，当神在光照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以适应，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高维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我。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很没有办法原谅我的妈妈，我说不出来我到底生气她哪里，我就是觉得我真的很不想要，我很想要 delete 你在我生命的存在，我不想要承认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养育过我，你存在过，然后我必须要爱你的这件事情全部都不想，我超想把它丢掉。但是我里面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自责，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怪她，高伟你怎么可以怪她，她又不是故意的，她有她的软弱，她有她的难处，但我就是不行，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么纠结的自己。我连在脑海中想她的脸，你看她长那么漂亮，可是我觉得很厌恶。就这样子过了两三个礼拜，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们每个礼拜三在学校早上我们都要做一个有一个聚会，然后那天刚好要领圣餐。然后我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圣餐前不是会祷告，然后悔改，然后认罪饶恕等等等，以至于我们不会吃喝自己的罪。我就跟上帝说，我真没办法，我连饶恕他我都说不出口，我这样吃领着圣餐，我不吃喝自己的罪吗？不然反正大家眼睛都闭着，我就把我的圣餐饼跟杯收起来，等一下拿去丢掉也不会有人发现。我甚至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靠我自己，但最后感谢主，我的理智还是胜过了这个，我就还是硬把那个圣餐给吃了。然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刚根本就在吃喝我自己的罪，但是我知道原谅我的母亲跟她和好是对的，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如果你要我原谅她，除非你帮助我，我没有办法自己去跟她讲话，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你知道上帝如此的催逼我，他甚至把我，因为我的姐姐，刚那个姐姐，她现在是我的学姐，然后呢，她跟我住在同一层，她甚至让她跟我住在同一层，然后我每天都要看到她，我看到她想到我妈，我真的想把他们俩一起打包给丢掉，真的真的很想丢掉。好，所以我就跟神做了这个祷告，说除非你帮助我，不然我没办法，你知道我不是不愿意，但我不行。然后我就吃喝完那个有罪的饼，然后我就去上课。那天的课堂主题非常特别，那天课堂的主题呢是身体得医治的操练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分小小组，五六个五六个这样去练习。那什么是身体得医治呢？就是你比如说长短手啊，长短脚啊，肚子痛啊，然后什么骨头歪掉啊，各种 跟身体机能有关的，我们就来操练为彼此按手祷告。然后每个人都要轮到啊，其实我还在早上的心情不好，因为已经心情不好很久了这样。然后我就抱着心不甘情愿的心情，那同组的同学要来祷告，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哦，好，嗯，我左右脚有点不一样大啊，不然你们就帮我祷告这个好了。”看得出来我真的很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然后呢，用这个敷衍的态度，我觉得神他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跟难处，而且他蛮有怜悯和慈爱。你知道，我就把鞋给脱了，然后还有点臭臭的，对不对？然后呢，同学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脚上，然后当他们祷告完，把手拿开，说：“我两只脚变一样大。”你知道这个大小脚在我身上已经快要30年，已经这么的久。你知道那感觉有多奇怪吗？一个伴随你快要30年的东西，然后突然你的身体改变。你知道接下来一堂课，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但我完全不想上课，我就一直穿鞋子脱鞋子穿鞋子脱鞋子穿鞋子，我就一直在看，我确定我有没有看错，我的脚真的有变得一样大吗？感谢主，他至今都还没有缩回去。你知道，因为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我暂时忘记了我早上过去那一两个礼拜的痛苦。然后我就在那边感谢神说：“主啊，你怎么这么奇妙？哦，你真是行神迹的神！”不是不是，我就在心里赞叹神，感谢神。这时候神就在我的里面跟我说：“孩子，我知道你的软弱，我不因为你软弱，我就不爱你。我不因为你现在在最终你凭你自己的能力出不来，我就不施恩典给你。我不因为你软弱，我就不把神迹放在你的身上。”你知道那个当下，当神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爱真是四面环绕我，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的包围我，整个人有说不出的喜乐。虽然老师还是坐在我前面认真的讲课，我就一直傻笑。我才惊觉，哇，神爱罪人原来是这样。不然以前都很逞强，觉得主我一定要认罪悔改，完了做了很多个服事，然后我才配得你的爱。我第一次这么深刻的感觉到神爱罪人这么的真实。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他爱我的程度，他用这件事情向我诉说他的爱，他简直是浪费。因为你大小脚你也不会掰开啊，你也不会怎么样，你顶多买鞋子的时候很麻烦，然后回去的时候小的那只脚鞋子可能会掉嘛。啊，可是现在给洗很多，你塞一塞就还是可以用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必要，可是神却用这样子一个很浪费很浪费的爱放在我的里面。我一整天都沉浸在神的爱和喜乐里面，你知道吗？当天晚上我脑中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浮现我跟我妈聊天吃饭的画面。还记得我刚说那整个两个礼拜，我都觉得我看她脸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愤怒，因为呕吐这样。可是那天晚上我在神的喜乐里面，神竟然让我在我的灵里面可以看见我跟我妈妈一起用餐一起聊天的画面。你知道那时候我的心不再想呕吐，也不再觉得很我心里面很平安，而且依然喜乐。那个时候我知道神他已经用他自己的爱填补我，不是用我的努力，是他用他自己的爱填补我里面的缺乏和不满足。你知道，神如果不主动医治我，我大概永远不会为我的大小脚来祷告。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即便会造成生活上的困扰，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决定与他共存。从什么可以看出来？我去买鞋子的时候我都说我只是右脚，我已经接受他，我已经习惯，我已经觉得我跟他共存无所谓，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可是你知道吗，就像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一样，如果神不主动的光照我，我们就会继续渐行渐远。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与那个疏离共存，而且我们和平的共存。其实我跟我妈妈并没有从此就有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到现在也在还在练习。但是神先把他的爱赐给我，好叫我可以有爱的能力，重新学习如何与我妈妈有正确的互动，也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帮助我开始练习当一个孩子，这真的都需要时间。他也显出我里面和妈妈错误的相连，导致我和妈妈有错误的界限。我以前不敢拒绝他，我也不敢说出，应该不是说不敢啦，就是我认为我说出我的真心话你就会受伤，我认为我不帮你就没有人帮你。可是他有他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的亲戚，他也有上帝，他也有弟兄姐妹，而且这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开始在学习怎么在安全感里面拒绝他。我开始不要为我妈妈决定她会不会难过，她会不会因我的决定难过跟失望。而当神一步步引导我好好的做一个孩子，恢复我里面孩子的形象，而不是我一直以来的那个没有选择的小大人的时候，反而我和我妈妈开始可以说心里话。我在生活当中我会主动的想到她，然后我会问候她。 你知道从前我背负错误的责任，我跨越了我应该要承担的压力，以至于我跟他有许多的冲突。我已经跨越了那个我不应该跨越的界限，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想要成为我妈妈的满足，结局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压力，结局是我们的冲突是与日俱增，我总是尽快满足他的需求，然后我就逃走。而现在我的心离开了过去的缠累，成为自由，以至于我可以开始情愿的爱他。你知道这些不当的压抑和忍耐，加上情绪上的暴怒和跟人的疏离，其实不只是在我跟我妈妈身上，因为我从那个环境里面被养出来，这个东西就带入了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知道跟我同工，在场跟我同工超过两三年的人应该都可以体会这件事情啊。我里面有一个炸弹啊，我会忍耐，我会努力的做我该做的事情，可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的让人家知道我在忍耐什么，我在不舒服什么，我需要什么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每当我累积到极处的时候，我就炸你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感谢主，这个炸弹已经一点一点的被拆除。而且天父透过事情，甚至我今年30、啊、快要31，你知道我在过去我有记忆以来，我一天啊，不是我一个礼拜，我直接讲齁，大家你们就求主保血洁净，如果你害怕的话，我一个礼拜大便是大不到两次的，那两次当中有 1.5 次是落塞，就肚子痛到不行去落塞。但是就在这整个神恢复我跟家庭跟母亲的关系的过程，我从去年大概年底到现在被医治过后，我每天都大便，感谢主，感谢主啊，想要顺畅要感谢主。好，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非常的琐碎，但是你知道神极度看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所以当然我们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你知道即便要花很多的时间，神都渴望我们被恢复成他的原创，因为他起初造我们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我这次整理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仔细的数了一下，我逃避我妈妈总共足足有大概10年的时间，因为严格来说我高中大学准备要离家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逃避他，所以我刚愎的个性也跟着我超过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这10年的时间都用我刚愎的个性在伤害我旁边的人，即便我不是有意的，我都在那个罪里面。而你知道当我自从我正式体会到神要在翻搅这个东西，大概是去年就是9月，其实严格来说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可是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好像我跟我妈妈离就是那个纠结的时间是10年，是很长的，但当神要做工的时候，在细微处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工作。这个呢是我们在去年9月29号在义涵的幸福小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每包含那个幸福小组组员，我们都有抽一个 PPT。哦，抽到什么呢？你在小事上容易暴怒，情绪强烈反应，总感觉不被了解，不是他们故意伤害你，是我正在调整你的亲密的能力。爱虽然是无条件的，但爱需要有源头，我才是你爱的源头，先领受我的爱才能给出去爱，在我的爱里你才不致枯竭和愤怒。我面对我妈妈就是这样，我没有从神领受爱，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想要去爱她，以至于我太枯竭，我太愤怒，我没有办法接上源头的话，我就没有能力去爱她。你知道好像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看路加福音在13章6到9节这边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无花果是3年都不结果子，那个主人决定要把它给砍了，可是呢管园的说什么，管园说，主啊，你今年先把它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神是给我们时间的，你知道常常我们说哦，再给他一点时间，再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呢时间会冲淡一切，所以我们没有去解决它。可是神给我们时间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察觉并且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把土掘开加上粪，神要给我们养分，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求主给我们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也让我们领受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够好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够好的父母，或是你是不是拥有一个够好的父母或够好的孩子，但无论如何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忽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小事，不要因为习以为常没什么大不了，就像我从前的我一样，我觉得因为我要独立所以一切都很合理，所以我不打算跟我妈妈有任何的合一的举动。可是当神要我们恢复的时候，他定义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得完全，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以至于可以结出那个可享受的果子，把荣耀赞美归给神。
哇，感谢主，太棒了。 如今的炸弹要开花了，感谢主。真的，因为两代的合一多么的不容易。我们今年的意向是建立生命合一团队，这个团队也太多了。你跟你的家人就是累积30年内，30年很久内，可是在神的引导底下都得医治了，感谢主。那威廉的见证可能只是青年牧区的冰山一角，也是教会的冰山一角。我相信在教会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家庭都是需要被医治的，阿们吗？我相信神会引导你们的家庭，就像如同这个见证所发生的一样，会再次的发生在你们家庭身上。感谢主，将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好，接下来我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还有一个革命，两代合一的革命已经很多了，最后的一个革命是我要挑战我们的青年，也是我们的各位。最后的革命叫做活出这个大使命，这叫信仰实践的革命。马来福音19，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有什么以为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来要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他的问题认真，因为他在乎他会不会进到永生。耶稣说，你们遵守十诫？有，什么都做了，什么都遵守了。耶稣最后给他一个挑战，好，你说你都有了，你有没有活出来？你愿不愿意活出来呢？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呢？来跟从我呢？少年反应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谈到了这世代青年革命，教会的革命，教会需要更新，需要挑战，两代的挑战。然而我认为在我们青年牧区，包括我自己，最需要最最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实践信仰的挑战。因为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个诟病，就是常被人家诟病说，你们只会说不会做。这要不要革命？这真的要革命。因为我们已经安舒在一个环境太久了，甚至你什么东西都做了教会该做的事情了，可是你在你的信仰上从来都还没有好好的实践过，特别是传福音的挑战。从我接手青年的牧区，青年牧区接手青年牧区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牧区 95% 是基督徒，听起来还蛮好的，对不对？现在是快100%的都是基督徒，可是大家都受洗得救，我都有确信大家以后在天堂会见，但是我知道以后我却很忧心，因为好像在这个经文中说到，那个少年什么都遵守了，跟我们的青年好像都来教会，也去小组装备课也上过了，可能教会该有的流程都走过了，也有在服侍了，但是真的你在他的生活当中实践他的信仰，这时候我不讲说实践活出圣洁的品格的信仰，那个也是很需要挑战的，但我更想挑战的是有一个信仰叫做从来很少被实践过，就叫做大使命。杨希如牧师就是福气教会 的主任牧师，他说了一句话，现在的基督徒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大使命是主告诉你的，全宇宙最大的君王告诉你的，比总统的命令还要大的命令告诉你的，但基督徒却可以放着这句话是不去做的，或是选择性的去做的，或是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问我们的青年说，来我们去传福音，或是说我们一起去，很多人就会面带微笑，看看地上，再看看天上，然后回到原本的地方去聚会。我不是说我们都没有在传，我们其实有办一些有福音性质的活动，也有开幸福小组，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把福音当作它只是一个活动性质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它不是我们青年牧区的主轴， 更不用说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传福音的动力了。他还不是我们青年牧区的火车头，也不是教会的领头羊。所以我想说，我要挑战，好像耶稣挑战这个少年，你该遵守的都遵守了，去参加聚会小组都装备都跑了也都跑完了，你愿意抛弃一切的去实践你的信仰吗？去传福音吗？你真的在乎那些穷人，那些从来没有被福音的好处得着过的人吗？我问，在神面前问这个问题，这到底出在哪里？我们青年牧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经过一番审视，矛头就指向一个人，原来就是我们青年牧区的区牧，他的名字叫古浩文，就是我。这是区牧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我发现原来最大的问题是我，我面对我自己的反应，我说我怎么可能不传福音？我想说我连从美国回来都愿意了，还去参加了4年的神学训练，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但事实摆在眼前，接手青年牧区1年了，青年牧区是零成长，这是为什么？我发现浩文有个毛病，就是他很被动，他说的比做的好听。很糟糕的是，他认为传福音只是一个教会的活动之一，他还有很多的借口说我现在还在跟同工建造关系啦，传福音的教导还没教够啦，甚至是还在等候上帝的时间呢。教会不是没有，教会有办，我就觉得还 OK 啦， OK 了，教会有办，我就该做就去做。我后来检讨我自己，发现这真是大错特错。我开始的深深检讨，原来我还不是一个真正会去传福音的人。我会做，我也喜欢做，我不是不爱做哦，可是传福音的事情我还没有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原来传福音只在我的皮肤上，并没有进到我的骨子里。所以当耶稣向那个少年发出挑战的时候，我再次的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是深深被刺伤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有认真跟随主了。而且当主真正的发出福音邀请的时候，出去传福音邀请的时候，我也很有可能跟那个少年一样，我最后我的选择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在反观我所带的青年牧区，难道我要让这个时代的青年跟我一样只是个半吊子的信仰吗？于是我好好开始跟神检讨悔改，在悔改的过程当中，我去听福气教会的信息，其中这一段杨牧师的分享让我很有感动。他的这个讲道总共43分钟，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Google 幸福小组的奥秘，在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完整版的。我听了这个信息，重复听了10次，我10次都在面前，都在神面前悔改，说主，我有亏于你的托付，我要重新的改变我自己。我拿其中的1分钟来分享给大家。
而且呢，门徒训练最重要的地方就在幸福小组。幸福小组门徒最重要，因为你是要去传福音，门徒是要带出门徒来的。所以呢，一个门徒最重要的是学习什么？要学习承担人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对福气教会，包括我们的 DJ， 包括我们这些国高的这些孩子，他们去开幸福小组，我告诉各位，它所产生的影响绝对不是你所能想象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代，因为孩子都很少，到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代给这些孩子的是什么的教育？是害死他的教育。就是他们领受爱太多了，多到泛滥，多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很少能够体会别人的感觉，很少能够体会别人的需要，因为他都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都是这一款的，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基本上他是不会懂得怎么去爱人的。那这样的孩子将来呢，我们怎么期待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不管别人，我们让教会让这些孩子，他们国中生就开始，他原来是养尊处优的，现在要来学习，要开幸福小组，他 他们要在乎别人的感觉，因为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best 就邀请不到，你就要干归。所以呢，他进入一个学习，要去在乎别人的感觉了。你知道，这对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产生的质变，所产生这种生命的影响，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么他们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学习怎么去爱人。他从前是爱是泛滥的，多到可以丢到垃圾桶。那么今天不一样，他开始要去学习怎么去爱别人，就开始学习看别人的脸色，看别人感觉别人的起摩机。这是进入一个生命非常重要的学习里面，而他就在幸福小组里面来完成。
好，我想说的，我在神面前悔改这一点的时候是说，我就是这一款青少年这样子长大的，养尊处优，从来没有去担心过很多的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对别人的感受也不是很在乎，所以才导致说，在讲到你真的要去传福音，你要去在乎别人感受的时候，我这么样的不够这个力，或者是觉得说啊，我这么样的退缩，原来我是这一款长大的孩子。这世代的青年几乎都是这样的孩子，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要兴起下一代，我们的青少年要进到传福音的合场里面，我们要给他们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好的环境，而是要让他们在一些去承担别人生命的事上是有参与的。阿们。所以青少年要成为传福音的领头羊，要从我自己开始，从我们青年牧区开始，我们要成为教会传福音的火车头。阿们。我听完这个信息以后，我听完好多次以后，在今年的1月30号，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太清楚，清楚到我早上是哭醒的，我必须马上用手机把它打下来。我回想这个梦，他是说这个梦是在一个普通青虫聚会的日子，背景是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但是我没有特别为五旬节做什么事情，大家就在预备青虫的聚会，每个团队都在忙，特别是传道人，就是我在最后的30分钟聚会前就是安静祷告，或是反复的看讲章。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个穆斯林的姐妹，全身包得紧紧的，我对于她的出现我感到很特别，怎么会有穆斯林的人想要来参加聚会。我想说我等一下就要聚会了，我可以跟她打招呼，我欢迎她来聚会跟她聊聊，然后可是我就要去预备聚会了。但是我这时候听到一个声音，他告诉我，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去跟他讲福音，去跟他讲我的事情，讲耶稣的事情。我知道这是谁在跟我对话，所以可是我的回应就是啊，我等一下就要聚会啦，我现在在跟他这边个人的布道，或是等一下我聚会的时候晚一点再跟他分享，听到的不是都一样吗？反而我还觉得他这样子来有点程咬金，妨碍到我的服事，我可能还要安静一点。我就这样子回嘴，结果之后那个声音就没有了，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于是在我聚会开始前差不多剩下这25分钟的时候，我向那个穆斯林的女孩传福音。在传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我只是照着我所知道的福音的内容，耶稣为我们受罪而死上十字架，简单的就是讲这样子，加上一点我的见证。时间已经快要聚会了，这时候穆斯林女孩就开始哭泣，她说她愿意相信耶稣了。我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是一个穆斯林。然后我聚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开始敬拜，我直接的来分享这个见证。见证的一开始第一句我就对弟兄姐妹说，我是哭着对他们说的，说圣灵到如今仍在工作，弟兄姐妹你不要冷淡下去。然后我又说了第二次，说圣灵到如今仍在工作，弟兄姐妹不要冷淡下去。 那我又再说了一次，圣灵到如今仍在工作。弟兄姐妹，不要冷淡，不要不传福音。我讲了三遍，讲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清楚，我知道我在做梦，因为是我的嘴巴自己在动，我那时候已经醒了，我是哭醒的，我的眼泪从我的身上流下来，划过我的脸颊，那个眼泪还是热的，我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异梦，但是我又很难过，我跟神说，我希望这不是一个梦，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希望我所传的人，无论他是谁，就算是穆斯林，就算是 ISIS， 我都要传给他，而且要引他归主，阿们。我就这样子在面前跟神宣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主。当耶稣向你发出邀请的时候，愿不愿意跟随主？你要献上你的是你的全人，我们一起来回应他。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再次说，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再说，高举，我们一起起立好吗？让神来回应他。
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圣灵正在工作，不要冷淡，真的
你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主我们要跟随你，
跟随耶稣，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再说一次，我跟随你，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
去得着那个福音，主要是福音能够广传，主要无论对象多么困难，或是我们这个福音上，主要感觉好像自己很不够足够，但是主我们要相信福音乃是你的大能，只要我们愿意去，我相信神迹奇事必要随着我们带领我们，看到更多人要归向主，要迈着耶稣的步伐，仍然跟随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我不要再冷淡，因为圣灵到如今仍在工作，在我们生命中，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呼召，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主，我愿意，主啊，这个呼召要带领我们，一直到再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向你来交账，我可以很清楚说，主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尽了那当尽的义务，主啊，我已经打了那个美好的仗，要成为主的忠心又良善的门徒。我感谢主，谢谢耶稣。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接下来 我最后要来做一个特别的先知性的祷告。我邀请我们在座的40岁以上的，你是区长或是区牧，来邀请我们的牧师来到前面。如果你是在小组长或是区牧，请来前面可以站一排吗？你有在对40岁以上，然后在教会担任区牧或是小组长，有在牧养区长，对对，都可以出来，都可以出来。好，我们要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当以色列人被亚玛利人所攻击的时候，摩西带着团队在祷告，约书亚在前面来征战。我们这一段的祷告是要为了两代合一的祷告，我们的两代要是成为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时代，不是一个互相伤害的时代。阿们吗？所以当我们的牧者们，成人的牧者们，好像摩西在主面前举手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手会累会酸的，知道哦。可是我们的亚伦跟户尔要在旁边来扶持他们。所以这时候我邀请我们在台上的青年牧区的，今天你是只要你是青年牧区的，都请你出来站在他们的旁边。每一个牧长区长都站两个人在他身上，在他身边。等一下我们唱高举双手的时候，牧长跟区长们要把双手举起来，然后我们的青年们要来扶持他们的手，使他们的手可以一直撑下去，一直撑下去，一直撑下去，一直到我们建造一个美好的教会在这个当中。阿们。这是神建造教会的基础，就是靠着这样的征战，靠着两代的互相扶持。这个两代如果说亚伦跟户尔手也累了酸了，那就完蛋了。所以其实他们的手要被医治，他们的生命要被医治，以至于两代是健康的，可以一起同来奔走。阿们。我们这时候准备，我们说一二三的时候就把手举起来，我们用回应诗歌来唱的时候，我们来扶持他们，准备哦，一二三，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扶持他们，扶持他们，真的不要让他们手下沉，感谢主，
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
再说一次，我们高举双手，
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
我们开始为他们来祷告，唱跟随耶稣，
我爱你耶稣。
主啊，你要祝福他们，主啊，我们的区长，我们的牧长们，主啊，让他们的手从来不会下沉，主啊，因为他们手下沉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主啊，让他们的手是永远停止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在面对这仇敌的征战，这时代的革命当中，我们的征战是得胜的，而且我们要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你，我相信你会来成就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是我们的牧长，我们的这一代跟上一代互相扶持的教会。感谢你，
我爱你。
所以我们在唱诗，高举双手，哈利路亚，继续成着，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去跑，
一生一义活出，
一生一义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现在领受从天父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你的感动与团契，两代之间、三代之间，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可以继续敬拜他。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
彼此拥抱一下好吗？彼此拥抱一下，年轻人去拥抱我们的成年老人，对，拥抱拥抱。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
在上次跟随耶稣，跟随到底，哈利路亚！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
高举双手。
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来，新年无事。